欢迎来到好时刻健康聊天室，陪你聊聊健康大小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时航营养师。我们今天一样的邀请到中医师吕涵义的中医师来跟大家分享是头发的议题，因为其实看到很多人对头发这议题非常的在乎啊，像是落发、秃头啦，不管男生女生或者是白头发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邀请的是吕涵义中医师来跟大家分享头发的保健。OK， 医师好久不见。
嗨，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那个我觉得看医师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是那个头发真的很茂盛耶，超茂盛的。你有什么样的秘诀可以保养你的头发？
就其实我们对我们男生来讲说，我们其实没什么特别保养的，但我觉得可以说大概我们饮食稍微要注意，就我们中医的观点，
是
饮食当然要注意，然后睡眠要注意，
嗯，
然后再来呢，我们可能清洁要注意。大概对男生来讲，这三点能够注意到的话，基本上头发就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那如果在饮食方面呢，中医有没有对于落发？我们先来聊落发好了啦，因为我觉得落发跟白头发两个都是大家在意，可是好像白头发对于男生来说好像又还好一点，可是落发应该是很多人很在意。像前阵子我老婆说：“你的头发好像中间开始变少。”我就马上紧张，或者是很哪有没这样子吧，就是这样回他。所以我觉得这跟大家分享的是落发在饮食上，觉得在中医的观点有什么是一个秘方，或者是大家一定可以去注意到的？
对，真的对男生来讲，我们的发际线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啊，发际线就越来越高，对
对，能够把它守住，然后说不要让它一直往后移。
对，
这可能对每个男生来讲，我们是会很在意这件事情。
是，
饮食方面的话，其实通常都会跟我自己门诊的病患讲说，与其我们在意要吃什么，其实我们第一个要在意的反而是我们少吃什么。
都比如说，
比如说以男生来讲，我们其实男生比较容易头皮出油，出油的话，塞住我们的这个皮脂腺过度分泌，塞住我们的头皮毛囊，好，我们很有可能就毛发的健康度就会下降。怎么样？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容易出油的体质？我们中医就很强调体质的问题，那是因为说我们的饮食啊，可能是过度的加工制品太多了。
OK OK，
比如说我们就说精致的淀粉、精致的糖类，比如说现在很多高糖分的食物啊，这些都会在营养消化的过程转换成油脂啊，对，然后让我们的头皮分泌更旺盛。好，所以我们要做减发的饮食呢，第一个当然我们要少吃，然后少吃这些高糖分的食物。那另外延伸到高油高盐啊，加工食品啊，这些东西都是比较不适合我们头皮保养来说，这些都是要比较去避开的食物。换另一个方面，要多吃什么呢？当然就是多吃原型的食物，少加工的食物。这些食物相对来讲，我们中医认为说越简单的东西，脾胃越能够好好的消化吸收，那这样子吃下去食物能够变成我们充分的营养，不会变成我们的负担，就可以保护我们自己头发毛囊的一些健康。
我觉得在营养学的观点来说，在看不管是精致淀粉或者是高糖的饮食，我觉得可以用发炎这样的一个理论啦。因为确实比较高的糖分或者是大部分的食用油有很多是 Omega 6脂肪酸的，它会让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偏向促发炎系统。对，所以我觉得这会不会也跟落发是有关的？ 我自己在抗争这个问题啦，对啊。那但因为营养学，我们之前学的，不管在临床的营养或者是在一般营养学，跟头发的就是健康度，我们基本上是没学到的，都会是靠我们后续自己去看 paper， 就说可能哪些成分或者是哪些保健品，还是会不会有些汉方的原料，其实是有帮助就是头发的，但我都会自己后续的读这些东西啦。所以在汉方方面的话，医师有没有想要就是分享一些食材或食疗方是针对这种不管是落发或是预防落发是比较有效的？
的确有些汉方食材啊，我们针对虚弱性的可能营养不足的人，他要在长头发是有帮助的。譬如说我们讲说何首乌，
何首乌很大家好像都把它当成是就是落发或者是要乌发的一个首选的食材的样子。对，
没错，因为它其实就我们中医讲说它滋补肝肾，滋补肝肾的话，那就可以让我们的头发有很好的营养元素让它能够茁壮。我们中医会讲求就是把人体跟我们的天地做些比拟，那如果我们把我们头发就当作树木来看，那头皮就是下面的土壤。那其实一个好的头发的状况，当然它的头皮和头发都要能够健康， 好，那头发的问题呢可能比较归肝肾，好，就要营养素要足够。那头皮的部分呢，这个土壤要能够肥沃，然后要能够滋养它的话，就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好，那么反而要顾好脾胃，顾脾胃的话呢，反而就是像刚才市场讲的说，我们要减少头皮的发炎。好，那这个好油，好油的油脂的比例，当然很重要。我们讲说一般的加工食品，然后一定是不好的油，像的比例一定是比好油的比例啊，那个是
容易比较高了，对啊，
那就是比较容易发炎的食物。好，那这个发炎呢，其实我们就中医来讲，我们的确要把这些脾胃的火气给它清掉。
那是像什么肝火吗？还是说什么火气旺盛？对，我不确定这个名词是不是对的。
对，肝火和胃火，那肝火呢，比较是归在说我们可能生活压力和情绪的火气
，OK，
或者说他熬夜和伤肝这个火气。那脾胃的火气，就真的是脱不了我们的饮食了。好，饮食的选择啊，有些人吃饭是很快速的，
我好像也是这样的。所以前几天吧，就是才跟我老婆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哎，你怎么这么快？”我都就正常速度啊，他就因为我大概吃那个，我是吃那个猪排饭，猪排冻饭，之后大概就我已经吃完了，他在猪排只吃3块，对，我想哎、欸，还是会不会我的头发的掉落，其实我也跟这种饮食习惯是有关，而且其实也蛮容易熬夜啦，或者是睡眠不足的状况，所以刚刚医生讲到，哎、欸，肝火或者是脾胃的火气，或许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啦。
是的确，真的发觉有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哎，如果我们对方对面的伙伴、哦、吃得太快、哎，其实我们也会有心理压力。我可以很能够体谅说你的太太是这样想的，因为哇，你吃这么快，那我是不是要跟着加速？
哦，对啊，对啊，
对，那这个就叫做真的是脾胃的火气，就是、好像那胃里面有一团火、哦、我们就是拼命的想要吃东西，吃的很多很快，然后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也是增加我们肠胃的一个负担，所以这个我们吃饭、的速度、啊、我们真的自己还是要、欸、有意识的去调整、哦、避免说这个火越来越旺。
懂懂懂。那如果是在雄性秃的议题上面呢，因为好像蛮多也蛮在乎，有时候而且过去好像蛮多人也会误以为雄性秃只会发生在男性身上，但是像女性也会，那这是不是也跟就因为跟荷尔蒙有关，那在中医上会不会针对这个议题也是有些瞩目，或者是可以有怎样办法去改善的？
其实对，雄性秃的确有男女性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说雄性素它其实在雄性素雌激素它在我们体内是会有一个转换的，那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下会让我们身体是比较多雄性素，就是在压力的状态。好，那压力就是任何人都会有，不管是男性和女性。那以如果中医认为说压力的火气来源，那就是肝火和肾火。肝火和肾火，那这个只要我们可能不管是说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没有休息，或是睡得不足，我们持续的消耗自己的我们说肝血，还有我们消耗我们的肾气，我们整个身体的能量那就会影响到我们落发的问题，那它就我们荷尔蒙来展现就是体内的雄性素比较高。
懂懂懂。我好像现在访问到一些医师啊，还有一些营养师的一些伙伴，我觉得到最后都是总归几句，就是大家的饮食状况很不好，再加上是我们的生活作息啊、压力啊、熬夜，所以就好像在这些累积下来，就是产生不同的表征。那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他都会触发炎嘛，那有些人可能就变心血管的，那有些人可能易感说他可能就是哦，就落发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东西都是牵扯在一起，就是万恶归宗在我们的饮食跟生活作息的不良这两件事情上面，对啊。那除了落发的议题来说的话，我觉得蛮多人也会蛮在意是头发的无量度这件事情。就我看到很多网络上的讯息，或者是社群大家讨论，就是说，哎，我长白头发，那我可以吃什么东西？我可以不要吃保健食品，还是说我用一些汉方啊或食材部分，可以让我的头发白头发不要长这么多或长这么快？那在中医上的话，白头发这议题可以是怎么去解释，或者是可以怎么样去琢磨的呢？
白头发的话呢，我们中医讲说我们肾主骨，生髓，其华在发。当我们一个人的肾气足的时候啊，我们头发它也会出现乌黑亮丽的光泽。那我们说这个 肾啊，刚才说主骨生髓嘛，那髓呢又通脑窍，如果说我们一个人用脑过度啊，不管是我们是劳心或是劳力，都是会过度超过的时候都会消耗我们的肾气，那我们就会比较会有这种白发的一个状况。好，那这是属于说后天型的白发了。
那这样是不是要补肾气？
嘿，补肾气，的确有些我们说小朋友少年白啊，那可能是基因的问题，好，那我们说后天型的白发啊，那真的就是要补肾气。这个部分呢，我们回归到补肾的话呢，我们就是要不管是食补或药补都可以。
是食补，大家说是黑色主肾这件事情，
是，是，
所以大家好像都会在跟头发有关，都会是想要吃比较偏黑色食物。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因为对中医是没有太大的研究啦。对，因为我刚刚大家看到是啊，好像跟头发要黑，就是要去吃黑色食物，所以这个连结是不是其实跟肾是有关的？
的确，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民间药膳，然后都是针对说这个要让头发乌黑亮丽的。那像是刚提到的何首乌啊，我们是生地、熟地、黄金啊，这些，这些都是我们中药炮制过后，黑色这些药材呢，它其实都可以入我们的药膳。好，那药膳呢，它再搭配一些我们的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何首乌配上我们的乌骨鸡，哇，都是黑色的。好，那这些就是对于说我们要头发养肝肾，要让它茁壮黑发的乌发的话呢，就会有一个功效。嘿，那另外最简单的就是芝麻，那黑芝麻，其实黑芝麻糊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食疗 的一些方向。
懂懂懂。所以说黑芝麻，因为我之前也是在觉得说黑的东西跟头发连接度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好像感觉上有点像以形补形的感觉啦。因为有些人在，或者包含是专业人士、营养师或之类的，就会觉得说他有点迷思。但如果是回到中医理论上，因为我现在也跟一些中医师在聊天或者讨论过程中，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不应该完全把就是西医那一套营养学放在中医上来看待。因为刚刚讲到，如果中医的黑这件事情主肾气或者主肾精之类的，那它的跟整个全身的脉络或全身的调理是有关的，而不是直接黑对应到头发的黑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蛮多人会有点太简化中医上的理论。对，因为
是
应该然后黑主肾，我就补了肾气后，让全身调养，包含是头发的滋养、头发的乌黑亮丽这件事情，但不是黑直接对应到黑这件事情。因为这样好像说，那如果我去吃红的，是不是就产生红发？我觉得是一个迷思啦。我觉得大家也是在看待中医，应该也是要从这种全身调理的一个状况来看待。
对，的确哈，其实我们从刚刚有讲到，从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作息切入哈，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行为，然后就是会过度伤害我们头发的一个行为。好，所以我经常跟我的病人去分享说，我们的体质是怎么看待呢？然后中医讲体质，好，体质其实是我们的饮食的选择，好，还有生活习惯，还有我们的脾气个性啊，这个加总起来叫做我们的体质。好，那我们其实可以从多方向去切入。那当然饮食营养是一个方向。好，那我们去杜绝一些不良的作息啊，这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那就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其实像我们说何首乌，它其实里面也富含很多的卵磷脂，它基本就是一个细胞构建的一个重要的原料。
这样子，
对啊，那这些好细胞的一些生长原料啊，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说让营养充足，到达我们的末梢，头发啊、指甲啊都能长得比较好一些。
那医师有没有一些私房的配方或者是一些食疗的建议？就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想要拿一点什么，听完说，我们家里可以保养，或者是说除了这种就是他在家里可以保养以外，是有没有一些征兆其实他就可以去找医师来协助的？大概就两个面向，我觉得可以医师跟大家分享看看。
那就这个部分，其实真的平常的保养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白发或是落发，它就不会是就一夕之间，那有些压力性的可能是一夕之间，
那个鬼剃头的
是
吗？
对
对,
對，是鬼剃头。对，但是大部分的状况是说，我们可能有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啊、作息啊，已经很久了，我熬夜好久了，好长的时间。好，我甚至说我就是可能外食，然后我的选择比较不均衡，已经好久的时间，才造成这样的一个落发的结果，或是就是白发的一个结果。好，那当然饮食作息是第一个要避免的。好，那另外的话呢，其实呢，我们要平常养肾气的话，或者养肾精，我们其实可以喝些药膳茶饮啊，其实是可 以，像是我们说杜仲叶来泡茶，杜仲 叶,、
哦、杜仲叶
嘿，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养肝肾的一个方式。
它的味道是如何啊？杜仲叶，
杜仲叶、其实那个味道
很难以形容，
很难形容，但是就是我觉得是我会觉得我的形容词很少，我会觉得是香香的。
OK，
香香的，
就是像一个就是一个香料的。我说的香料是指那种天然香料啦，这种新香料的味道。
嗯，也没有到那么重，
没有那么重，
就是说有一点很温和啊，
温和。OK，
可能可以说是用熟茶的那种概念哦、喔，那个就是不管是普洱或红茶，是真的韵味是比较
沉的、
沉的那种茶的味道。
OK OK，、所以其实大家接受度也 还不错。
嘿，是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对于中药材都会有一个刻板印象是，哎呦，味道很重，或很苦。或者是还有一个呛味还等等，所以其实我觉得蛮多的那种就是中药的那种食疗方或者食疗材，它也跟这种西方的花草茶其实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啦，就是他们的味道也好或者它的功效也好。对，那除了杜仲叶以外，有哪些也是他们在家里可以去处理或者做的一些食疗方或食疗材的部分？
嗯，是，那其实像是我们说红豆紫米粥，然后可以加一些甚至加一点我们的红枣啊或是枸杞啊，这些营养素呢，其实它们都有一些就是抗自由基的成分，就抗发炎的成分。好，那我们就补充身体需要的微量元素足够了，可以抑制掉我们身体会发炎的自由基。
对，
那这也是一个方式帮助我们说身体营养充足，头发长得茂密茁壮，这也是一个方向。
我觉得这蛮就是在这一集，我觉得我们达成一个很好的共识，就是只是用不同的观点来解释最后的结果。对，就像可能医师或者是中医师这边观点，会是说我们今天吃了这些不管黑色食物之后，可能主肾气之后之后是补肾，这是相关的一个机制来帮助全身调理了长头发或者是乌黑。那在西方营养学的解释，比较像是说，这些黑色食物它可能有很多的花青素。还有很多的这种植化素，它在体内是走抗发炎机制，所以也是去调理身体。可是我们不太会讲到它跟肾有关啦，我们讲它是降低发炎反应之后，可能让你的头发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或毛囊受到伤害。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包含像最近这几年大家都在抢肠道菌这件事。对，因为我们之前在我以前还在读史科所的时候，在做研究，有些学长就是非常的可爱，他们就说肠道菌就是。很多你无法解释的现象就全部丢给他就对了但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很多的，我觉得中医是一个先驱学，老实说，就是他曾观察到很多的现象，不管从食材或者是食疗方法改善的这个东西，那后面有很多的西方科学就开始在佐证我们中医的发现，包含可能像之前我采访多多医师就讲的，比如说多囊的问题，或者是筋痛的问题，那包含现在跟吕医师聊的是跟络发的问题，跟乌发的问题，其实蛮多都可以开始用现代科学来解释过去可能三五千年就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现象，而且是一个让大家对于中医是更能相信的。我觉得，因为毕竟过去以我们可能在十几二十年前，大家对中医。总是会有一种带有玄学的概念在，但是因为科技的发展，让大家对于中医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科学化，让大家相信哦，它的功效来自于这些，或者是它的药效是来自于这些。我自己做的研究，在硕班就是做天麻跟脑部，对大家说它护脑嘛，对，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它真的跟脑内的滋养因子有关，它跟脑内的神经传导物质是有关的，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大家蛮能用科学化看待中医或者是中药。的一个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好的面向。对，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非常非常感谢是吕医师跟大家分享是食补跟络发乌发的关系。那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集的时间是跟大家聊聊转骨方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不要忘记继续追踪我们的频道，之后还有追踪吕医师的粉丝页哦。那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留言询问，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